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也邀请了 Emma 姊妹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 Emma 姊妹是幸福时光的主播， Emma 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啊，好，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Emma 有一本书叫做为何家人伤人，是中国的作家吴志宏写的心理学畅销书，这本书有韩文版，在韩国也受到很大的欢迎，引起了韩国读者的共鸣。我接触到这本书之后想到一个问题，有时候让我们难过让我们累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在社会上如果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可以选择保持距离，但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家人或者是跟你亲近的人，那该怎么办呢？
确实这本书我之前也有读过，就是，
读过。
对，但是它确实在里面就讲了很多一些个真实的案例，然后包括一些大家都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个家里的问题啊什么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但是我孩子会恨我呀什么的，这样的主题有很多。然后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很多时候就我们只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情感世界里的认知，然后但是孩子的话他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会有自己的心灵世界。然后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一个心灵世界再去评判孩子的心灵世界，就会就是两个世界的一个碰撞，就会造成很多的矛盾，然后很多的爱呀恨呐这些个事情。
对对，常常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上，亲子关系上，因为这样的原因发生这样的问题，
对，
没有分离出来。
对，就是很多就是家庭里面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就其他的很多家庭，他们已经走过这样的路了，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是对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看不到这条路的对和错，他只是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另外一条路。然后这样的时候就会觉得会有一些很多的矛盾，就像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有的人想要去学音乐，但父母会觉得这就是那个
应该要当医生。
对对对，你要去当医生，你要去当律师，你要去当老师。然后为什么要去学音乐，音乐这种东西它不是，它是什么，反正那个时代的人会觉得它是下九流。就是只是个戏子。就是不是正当行业。都会这样子去想。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会想去学音乐，就觉得我更适合这些，我更快乐。
对，主要是长辈们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创伤。
对，然后其实在以前的话没有那么多重视孩子的心理学的这个部分，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电影啊电视媒体里面已经更多的去重视到孩子的这个心理状态，包括有很多孩子去自杀，然后去跳楼，然后很多一些个家庭的矛盾什么的现在都已经被放到影视作品上面了，然后也被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所以像这本书里写的家人为何家会伤我人，这里面他讲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很多细节上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可能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去当父母的时候都没有去学过父母学这一门学科，所以的话很多时候都是以自己认知的方式去做，但是有的时候会伤到互相伤害。
是的是的。其实圣经上也有这样的经历，扫罗王一直想杀死大卫王嘛，
其实扫罗王是大卫的岳父，对，他们的关系其实也很复杂。那扫罗王当时是想要杀死大卫王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嫉妒和担心，就是担心他会威胁到他的王位。对。 然后大卫王呢其实当时也是有机会能够亲手杀死这个扫罗的，但是呢他选择了放过扫罗。对，因为就在圣经里面也是说大卫其实是敬畏顺服神的，他是知道扫罗是神高利的王，所以他是不能够冒犯神亲手去杀死他的。是的。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家人商量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嘛，只能是求助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对，确实很多时候不知道的答案也只能说去寻求神，就帮助了。对，所以如果有些听众在境内类似的情况，希望透过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思考，让我们一起求助的带领。那我们在这里先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那好，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约书亚乐团翻唱的《医治者》，我们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我相信你是我福分，我相信愿照我所求所想，耶稣我需要你。 世界在你手中，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世界在你手中。相信你是一直者，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我相信你是我部分，我相信超过我所求所想，
想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Emma 姊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吗？
嗯，好，那这一次的智慧之声的嘉宾呢，还是上一期的 Scarlett 姊妹。然后呢 Scarlett 姊妹她是学心理商谈的，那 Scarlett 在2022年3月的时候呢，曾经也接受过我们智慧之声的采访。那在这里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上一次2022年3月份的见证。那 Scarlett 呢，她出生的时候就脸上会有血管瘤，在医院注射治疗中呢有了副作用，那脸肿起来，遮住了一只眼睛，快要失去视力了。然后她的亲戚们劝她的妈妈要放弃孩子，但是她的妈妈一直用爱来照顾孩子。 Scarlett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然后当她在小学的时候呢，也经常经历周围小朋友的恶意的霸凌，的青少年时期呢也是会因此变得很冷漠，然后说话很伤人。在大学以后，他有机会参加了短期宣教，在那个期间也听到了别人的见证，然后那个人的见证是非常的痛苦的。然后 Scarlett 在那天晚上就问神说，为什么他要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是当时他的提问就渐渐变成了，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痛苦呢？然后最终听到了上帝的答案。这是他上次的见证分享。他在上周的见证分享中呢，又跟我们分享了他在疫情期间回老家
照顾病中的奶奶的故事，那也一起分享了她和家人之间比较伤感、比较痛苦的事情。那她今天会跟我们分享通过这段经历学到的内容，也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那我们有请，欢迎她出场吧。嗯，欢迎，欢迎，谢谢。可以再次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我是Scarlett，很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然后我现在是一个学生，我在写我的论文。同时我和我的几个相关专业的朋友们在一起做一些组内的家庭教育相关的课程，包括父母教育、亲子关系这些的。以及我去年我还加入了国内的一个组内的心理咨询机构。
现在是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做咨询的工作，还在里面跟着学习，然后也接受里面的一些老师的咨询。嗯，是的。嗯，
那上周你跟我们分享了你回老家照顾病中的奶奶的事情，那而且在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
痛苦呀，然后难过呀，那通过这件事情你也有发现很多东西吧。嗯，是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看到了我里面的罪。就是我之前不理解，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恨人就是杀人，
是什么样的概念？
但是当我经历到这种很极端的恨的时候，真的会起到杀人的 意念，但是我就是在很多个晚上吧，就是特别是晚上想法特别多的时候，真的气到，就是我刚知道的时候有几个晚上，每天晚上是气哭的状态。然后在后来我真的是很想杀了他，因为太折磨了，就是他在折磨所有人。然后我当时甚至在想说，哦，我只要在他的中药里面加一点东西，反正他是一个癌症病人，其实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已经想到这一步了，可是这样的话自己过不去。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开始无法接受我自己了。因为我从来没有，
开始又开始自责。
对对对，就是很矛盾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感谢神吧，就是一次一次的神的恩典拉住我，没有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快要行动的，就是这种地步了。<笑>
对对，就每一次我就是想到了刚刚你们分享的大卫和扫罗的故事，我就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没有想到你们前面分享的会是这段故事。对，我一直在出现的经文就是大卫在有机会可以杀扫罗的情况下，他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是神高摩的王。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他的生命是神给的。就是我的底线。
这是你的底线，就是我的底线已经非常低了，就是这个，所以我不动它。对，然后所以我最后的就是可能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跟阿姨还有奶奶也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是不理她的，因为生活有人照料了，她其实是需要家里有一个人看着，那我就是作为一个装饰品一样，我每天就是活在那个家里。
好像这也是你自己克服自己这个想杀死他的这样想法的这念头的一种避开的方式，也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勉强我对他，
也没办法面对他。
对，
是啊，
所以你没有跟他发脾气啊，或者是只是很冷漠的对待他，就是一个很冷漠，就是冷暴力。其实也不太好，但是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我能做的已经是最能做到的，只有这个了。因为他也生病也快到时间也快到了，我不可能还要去对着他指着他骂吧。但是就是潜意识就是很奇妙，我有过一次在梦里面， 然后在一个饭桌上，所有人都在的时候，我指着他破口大骂，然后骂完之后，我是哭着醒来的。
哭着醒来的，所以你
对
心里也特别痛苦。当时
对，
因为你明明知道他是
他做的都是不对，可是你不能跟他说，对，他也不会接受的，所以非常挣扎。还有一个是，就是有一个我们叫好孩子综合征，对，就是你还是想要维持一个好的形象在家里也好，因为我们确实是基督徒嘛，好像就是有一个包袱在身上。
其实我的生命已经很糟糕，但我还是感觉我也得活得像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负担在。好像韩国也这种说法，这也是好像一种病。对，像韩国叫"擦看阿姨"，特别是我觉得族内的家庭的孩子会有的。
这样的话也是。 就是有一个身份的认知，就是首先要认知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认知自己是神的子女，然后才能够去有这样的一个包袱。虽然这个包袱它有的时候不是有好的有坏的感觉，但是首先是一个身份的认知就蛮好的。对，也有好的一面，可是坏的一面是很束缚自己。对，非常的束缚自己。对，
就是我在后来跟我的咨询师聊的时候聊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阉割了我的愤怒。对，非常的束缚自己。对，就是我在后来跟我的咨询师聊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阉割了我的愤怒。对，其实也不是很不健康的，很正常的。对，不健康，不健康。是这样的。所以首先是看到了这里面的罪，是吧？然后恨。因为还有很多吧，就是怎么说，在那个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吧，
我是一个很不错的，
因为我有过就像我之前分享的一样，我有很多见证，然后我也努力在按着圣经的标准在活着，然后 也对，有需要的人也还算是有爱心，没有犯过什么大罪。就是我回顾我的之前的人生，我觉得不算太糟糕。然后经历过这些之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个是我里面的自义，对，自以为意的那个部分是很，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就是我觉得之前的我可以 保持在一个那样子自我感觉良好的做一个基督徒的形象的原因在于我的环境一直挺好的，神在我的身边预备了很多很好的人帮助我，然后我也是一直享受恩典，享受被爱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当
我发现我处在一个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糟糕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原来我表现出来的和那些杀人犯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就是那个愤怒被激惹的时候，人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情况把你逼到快要杀死的状态，是吧？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在想回想这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不是没有杀死他，但我选择
杀死我自己的感觉。
是，我听说是之前听说很多抑郁症患者最后选择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办法杀死对方，所以他选择杀死自己。
所以我就是在这个之后我抑郁了一段时间，我很明显的知道我是处在一个抑郁的阶段。
是什么样的症状？ 就是我刚来韩国的前一个月，我每一天哭，每一天哭，然后我跟当时我刚开始跟宣教师一起住，然后就是聊两句就哭，聊两句哭，就是一直处在一个很低沉的状态，然后低落。我的就是我知道我不能死，我知道基督徒不能自杀，我也知道我不会去自杀，我当然不会做这件事情，可是想死的念头不停的在我的里面 涌出来，就是所有的难过，所有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是一个声音，好想死啊。 所以主要是对他的恨，然后再二的话，接下来是自己的 自责，对自己的自责吗？对，我觉得就彻底看到自己的罪，然后但原因很复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嗯，我好像怎么说呢，我有一点不太允许自己是一个这样的罪人，然后这个跟我之前的那个自我形象差距很大。嗯，当然这是我的骄傲的部分，就是神可能要破碎的是我的
这个部分。嗯，所以他，你奶奶去世之后，原来是因为都是他造成的嘛，都是他干的，所以别人可以说是他是加害者，别人是受害者嘛。可是他走了之后，反而是有很多自责，
对，
看到自己。
我为什么这么不能原谅他，我为什么这么恨他，然后开始责骂自己，是吧，折磨自己。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你跟妈妈分享过这件事情吗？或者是你跟，
其实我妈妈知道我的状态，然后我没有太跟她说的原因是因为我怕她担心，所以我在外面，我跟我身边的人会去讲这件事情。然后同时因为我当时已经，我自己有一些专业上面的敏感度嘛，所以我知道我已经开始想死的话，那我的抑郁已经到一定程度了。但我不愿意吃药， 所以我没有选择去精神科，然后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我跟宣教师一起住，我就问他，我说能不能，有没有主内的宣教师可以接，不，主内的心理咨询师可以给我介绍。然后他就为我介绍了一个咨询师，我们就聊了一次，就对我有挺多的帮助。然后是很，就是也挺感谢神，大概 反正我去了一个新的教会，我重新来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新的教会，每一次去哭，每一次去哭，哭了大概2个月左右，就突然间有一天不哭了。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就在我的口袋里每次去教会之前，纸巾我要带上。然后后来慢慢的又发现，我从某一个星期开始我不带纸巾了。我就能感觉到神很，其实从抑郁里面走出来， 正常是要花挺长时间的。我觉得神在加速我的那个恢复的时间，可能2-3个月吧，就是从国内出来，3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就已经不能说完全的恢复，但是已经好了很多，就那种很强烈的东西，还有那种想死的念头已经从我里面出来了。所以之前的话，
接受不了自己这样的一面吗？可是好了之后可以接受了。我就是觉得人都是这样，有这种感觉吗？还是就是这个期间我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还有一个抑制创伤的课程。然后同时也在做一些自己的那种就是家庭教育的课程啊什么，所以就是很综合的去学习这些的时候， 我慢慢的知道这些我的情绪是合理的。然后神是允许的。对，就是我的那个罪恶感就会少了很多，那种负罪感少了很多。因为我跟我的那个抑制创伤的老师聊过一次，我说就是我没有直接跟他讲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有一些我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原谅的人，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说了很多之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那你不去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我的心突然间好像安静下来，就是一下子好像有点被比较冷静的思考。对，我想后果是什么呢？然后我就回答他，我说没有后果。就是你压的那块石头好像被拿掉了。
就是你陷入到了自己的一个执念里面。但是当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前因和后果的时候，它是一个理性的角度，那你就不会再陷入到那个执念里面，就不会那么难受了。而且他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他说我有一个绝对化的一个要求，就是对别人， 就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绝对化的要求，我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就会有
很绝对的期待，那不是所有人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期待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按着你想的去做的。对，确实会这样，就像是刚刚我们分享的那个扫罗王和大卫王的那个故事的是一样的，有可能在扫罗王他的那个 期待里面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神可以对大卫王这么好，可以对我就这么差，所以他才会嫉妒。就是对我们，对于就是从小的教育里面也是说，比如说我吃饭，然后可能就是什么发出声音啊什么的，然后被妈妈说，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我身边其他的人他们吃饭的时候发出声音，但是他们
会一直发出声音，没有人管他们，我就会生气。就是为什么我从小被这样教育，然后但是他没有被从小这样教育，然后我受到了很多的责骂，但是他没有，就是会比较，然后会嫉妒，然后会生气，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我们会觉得标准答案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不是标准答案，但他也活得很好。就是在心理学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当你自己内心陷入到这种执念的时候，会很生气，但是如果把它弄到一个理智的角度来去想的话，也没有什么，你去做也其实也不会发生什么。嗯，是啊，所以通过第一是上帝的意志，然后也同时进行创伤的，关于创伤的意志啊，或者是心理商谈，然后你自己的学习，
对，
慢慢意识到啊，我的这样的愤怒啊，
对，
我这样的感受都是合理的，然后开始接受自己，
对，
是吧？嗯，
接纳自己
对，是，其实是必要的。嗯，所以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啊，就是这首诗歌是一首韩语诗歌，然后它的中文名叫利亚的诗歌，它讲的是雅各的第一位妻子利亚的故事。嗯，
其实我很喜欢这首诗歌的原因是圣经里面有一小段篇，
不好意思可以靠近麦克风吗？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点是圣经里面讲到雅各，讲到拉结，就讲了很花了很多大篇幅去讲这个家庭，但是利亚这位女性很少被人关注到。对，因为好像拉结长得很漂亮，然后利亚长得<笑>
不那么漂亮，然后他又不是一个因为雅各愿意娶而娶的人，就是对，然后就是这个挺不幸的女性，然后这个作者很细腻的发现她，然后把她的故事写成了一首歌，是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其实放在现代来讲，就是雅各和利亚都是被骗婚了，就被他的爸爸骗婚了，然后他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男人。
然后结婚之后的雅各依然是爱他的妹妹拉姐，但是神怜悯利亚使他生育。我觉得那雅各也挺那什么的，虽然不爱他，但是跟他生了四个孩子。对，然后好像他也挺负责的感觉吧，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娶了妻子应该要给他那个
应该要负责他嘛，然后跟他应该有这样的关系啊，然后让他生育，因为当时的女人没有生育的话，是地位也对，就像那个约拿，不是那个，我忘记他的名字，他在他没有生育，然后他在那个店里面哭，萨摩尔的妈妈，对，萨摩尔的妈妈，
对，
突然想不起来，突然想起他的名字了，就是他在那个店里哭，汉娜，对，汉娜，对，他在他的那个店里面哭嘛，就是在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如果没有生育没有孩子的话会被责骂的。
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然后拉杰从他给孩子起名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每生一个孩子他都是看着雅各的，他期待雅各可以更爱他一些，就每多一个孩子他就觉得哦这次可能可以。然后就是他第一个儿子叫
刘辩是有儿子的意思，然后第二个是西冕是听见，然后第三个利位是联合。嗯，他的前三个孩子生孩子的时候他都是眼光围绕着雅各的，他希望他看到自己。对，然后他希望与自己联合，就是我为你生了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儿子，你
还是很渴望得到丈夫的爱。
对，但是直到第四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起名叫犹大。
嗯，是赞美的意思。对，嗯，
就是开始放弃。对，他放弃了，然后他赞美神。对，嗯，就是他的眼光已经不在这个他爱而不得的男人身上，他终于知道自己的价值是神给的，不在乎人爱不爱他。
对，
嗯，然后同时这首诗歌的话，很多旁白的部分也是作者自己的经历也很感人，但是时间有限就没有办法去说明，因为它又是韩语的，就希望以后
有中文版的翻译可以出现吧。对，这首诗歌真的带来很多感动的。对，我每次听都很感动，所以就想把这首诗歌分享给大家。嗯，他虽然是因为没得到过丈夫的爱，所以很痛苦，可是上帝开始怜悯他，上帝来照顾他，然后他慢慢意识到啊，上帝来爱我，上帝来怜悯我。嗯，
所以他的人生是不一样的，跟拉杰很有差距的。所以这首福音歌曲真的挺感动的。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利亚的歌，然后我们再接着聊吧。 주님은 날 들어주신다. 야곱은 날 떠나갔지만 주님은 다 말하는신다. 야곱은 날 인정 안 해도 주님은 나만 인정한다.
네, 이 당시 히브리 사회에서는 아들을 가지면 여자한테 되게 커다란 힘이 됐어요. 이 여자를 불쌍히 여기셨던 하나님이 아들을 주십니다. 첫째, 루벤, 보라 아들이라. 나 좀 봐주실래요? 나도 사랑받고 싶다고요. 근데 남편이 여자를 봐주지 않았어요. 하나님 또 아들을 주세요. 둘째, 시므온, 듣다. 내 얘기 좀 들어주세요. 나도 사랑받고 싶다고요. 참 무심한 남편이었던 야곱이 이 여자의 얘기를 들어주지 않아요. 하나님이 또 아들을 주십니다. 셋째 레위, 묵다, 연합하다. 좋아, 내가 이제 아들을 남편한테 세 명이나 안겨줬으니까 이제는 남편이 날 좀 봐주겠지. 내 남편이 봐줬을까요? 안 봐줬을까요? 안 봐줬어요.
야곱은 날 외면하여도 주님은 날 보아주신다. 야곱은 날 무시하여도 주님은 날 들어주신다. 야곱은 날 떠나갔지만 주님은 다 말하는신다. 야곱은 날 인정 안 해도 주님은 나만 정한다.
하나님이 또 아들을 주세요. 그런데 이번엔 이 여자의 반응이 달라요. 넷째 유다, 찬양이라는 뜻이에요. 이제는 이 여자가 알게 돼요. 아, 진정한 행복은 사람한테 나는 게 아니구나. 진정한 행복은 내가 뭘 성취했다고 얻는 게 아니구나. 아, 진정한 행복은 남편한테 나올 수가 없구나. 아, 진정한 행복은 하나님한테 나오는구나.
샤롬 더 유다, 내게 행복을 주신 분께. 샤롬 더 유다, 나를 사랑한다는 분께. 샤롬 더 유다, 나를 좋아하시는 분께. 샤롬 더 유다, 유다,
이 여자와 같았습니다. 제가 아무도 제 노래를 들어주지 않았던 시간들이 있었거든요. 하루는 제가 주님한테 그랬어요. 주님, 제가 주님한테 특별해요. 주님은 여기 있는 이 사람도 특별하다고 하시고 여기 있는 저 사람도 특별하다고 하시고 그리고 나도 특별한 거면 난 특별한 게 아니잖아요. 그거는 평범한 거지. 그렇게 막 투덜거리면서 교회를 갔어요. 이렇게 교회를 갔는데 그 당시에 저 영어 가르쳐주셨던 한 선생님이 저를 보시더니 딱 손을 붙잡고 보규, 내가 너한테 꼭 해줘야 될 말이 있어 라고 하셨어요. 그래서 기도를 해주셨는데 첫 마디가 그거였어요. 보규, you are so special. 보규야, 너 아주 특별해. 그리고 기도를 해주셨거든요. 그 당시에 제가 가진 게 너무 없더라고요. 뭐 대학을 잘 간 것도 아니고 뭐 외모가 뭐 뛰어난 것도 아니고 집안이 저희 집은 좀 어려운 편이었거든요. 그러니까 되게 열등감에 쌓여 있었어요. 그런데 노래는 제 생각에 조금 잘하는 것 같은 거예요. 그래서 교회 찬양팀 같은 데 서면 목소리 아시죠? 긁어서 불렀어요. 막 임재범 같은 거 따라한다고. 그러니까 교회 뭐 분들이 아시죠? 보기야, 너 그렇게 부르면 안 돼. 너 하나님이 영광 받으셔야지. 너 드러내면 안 된다고. 사람들이 다 알죠. 그래서 저는 하나님도 저한테 그러실 줄 알았어요. 보규, 너 이놈의 자식, 너 그렇게 부르면 너 뭐 벌 받는다 막 그러실 줄 알았는데 그 기도에서 주님이 저한테 그러셨어요. Be free, 자유해라. 보규야, 내가 너를 만들어서 아는데 너는 이런 네모난 상자라고. 사람들은 이런 네모난 상자에 너를 맞추려고 하니까 안 맞는 게 당연하다고. Someday, 언젠가 내가 너에게 청중을 줄게. 그래서 저는 청중이 바로 올 줄 알았는데 4년 동안 안 오더라고요. 그래서 막 기도실에서 엄청 울었어요. 주님, 청중은 언제 주세요? 막 내가 노래 부르면 막 사람들이 막 내가 찬양인도 하면 한 명씩 가는 거예요. 막 제일 애매할 때가 한 명 남았을 때. 근데 그 사람도 갈까 말까 고민하는 게 뭐예요? 그러니까 너무 낙심이 되더라고요. 한 번은 이렇게 제 앞에 있는 스피커를 제가 들을 수 있는 모니터 스피커라 그래요. 근데 제가 그 싱어로 섰는데 그날따라 제가 목소리를 이렇게 내고 불러도 목소리가 똑같은 거예요. 아마 모니터 스피커가 꺼져 있었나 봐요. 그런데 제 마음이 너무 낙담되더라고요. 제가 주님한테 그랬어요. 주님, 아무도 안 들어요. 근데 주님이 그때 커다란 귀를 하나 마음속에 떠올려 주셨어요. 그리고 이런 감동을 주셨습니다. 보규야, 나는 듣는다. 그래서 제가 주님한테 그랬어요. 주님만 들으면 어떡해요. 그런데 제 마음이 풀어져 있더라고요. 주님이 너무 좋으시더라고요. 제가 정신을 차려보니까 500명이 넘는 사람들 앞에서 노래 부르고 있더라고요. 정신을 차려보니까 레바논에서 노래하고 있고요. 정신을 차려보니까 중국에서 노래하고 있고요. 정신을 차려보니까 모로코에서 노래하고 있더라고요. 그리고 정신을 차려보니까 제 앞에 여러분이 계시네요. 요새 주님이랑 관계가 안 좋아서 이런 말 하긴 그런데 주님 너무 저한테 좋으시더라고요. 제가 여러분한테 이 노래를 불러드릴게요. 너는 아주 특별해. 아주 많이 특별해. 세상은 날 무시하여도 주님은 날 들어주신다. 세상은 날 떠나갔지만 주님은 나만 안으신다. 세상은 날 인정 못해도 주님은 나만 인정하네. 샬롬 더 유다, 내게 행복을 주신 분께. 샬롬 더 유다, 나를 사랑한다는 분께. 샬롬 더 유다, 나를 좋아하시는 분께. 샬롬 더 유다, 유다, 유다. 야곱은 날 외면하여도 주님은 날 보아주시.
주님은 날 무시하여도 주님은 날 들어주신다.
감사합니다.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利亚的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斯卡列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
那斯卡列姊妹，听说你以后想当心理咨询师。
是的，其实我现在是已经在国内的一家机构入职的状态，但是我在就是里面大家也很包容，然后所以我到现在其实我还没有开始工作，我一直在里面学习，参与里面的学习，然后同时也接受里面老师们给我做咨询。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这种课题还没有解决嘛，我里面有一些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创伤啊，一些东西，所以我想可能慢慢的，当我自己里面的这些东西被解决的时候，我会开始这份工作。
所以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团契的事工吗？
我们的机构名字叫幸福家园，
幸福家园，
对，心理咨询机构。然后它其实主内的话，它是主内的名字是叫伊甸家园。就是讲到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在亚当和夏娃在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是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的，所以伊甸家园的这个名字的寓意就是重回到伊甸家园。伊甸园时期神和人的关系是和谐的，然后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的，人和环境的关系也是和谐的。因此我们的咨询师在这当中的就是工作也是得到保障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然后同时经济有保障。
这个最后挺重要的。
对，最后很重要。我们现在的机构大概是有40多位咨询师，包括公益的就包括义工的，然后全职的兼职的咨询师，合起来是有40多位，在全国各地，其实是全世界各地，因为在美国也有，韩国也有，其他国家也有的。所以这些咨询师的话，他们在自己的当地也会做提供一些线下的咨询服务，然后更多的是在网上，就是我们机构内部互相会推这样的来访者，就来咨询的人的时候谁比较适合的话也会接。然后这是一个公益的心理咨询机构，是主内的。然后我们的leader 他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心理咨询它是商业模式的。商业模式的就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咨询师可能会为了赚钱，他会延缓去跟你咨询的进度。就是次数越多你赚的越多。
对，
而且因为它很贵，它一次可能最最便宜的话300-500。然后贵的国内贵的可能到1000-2000都是有的，好的咨询师的话还挺贵的。所以很多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来咨询的人，他们其实是没有经济能力去支付那么长周期的一个咨询费用。
对，
因为这个心理商谈的话，医治的话需要漫长的时间吗？
对，至少10次吧。
很多那种比较严重的可能到1年-2年左右的。
对，
需要持续去咨询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咨询师自身也是在这种经济模式的下面，他也有很多困境，就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咨询师，你很难接到个案，就是很难有人找到你说你来为我咨询，我来付钱，
还是不太普遍嘛。
然后就是如果是你加入到机构的情况下，你的工资又会非常低。
因为扣，
对，机构要收掉可能至少一半的费用。所以咨询师虽然在里面提供了很多，就是其实咨询挺耗能量的。就你提供了很多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但你的收入是和你所提供的付出的是没有办法成正比的。所以这个机构它就是 想要就是走的是恩典模式，就以圣经的原则我们去运营这个机构，就是为来访就是提供更好的咨询服务，低价的咨询服务，同时也为咨询师提供到一个经济保障。然后是就是讲到 福音公益咨询的操作模式是先为来访者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辅导咨询，就是像一些来访的话，可能我们通常是会告诉他一个200块钱左右的收费，这个是反正在市面上是没有的价格。但如果说对方不能接受，那可能就是免费为他服务，就是如果他的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提供
经济上面的这种支付的话，那就是完全免费的为对方服务，然后就是不管付费还是不付费，我们以一样的爱心去为对方做咨询。挺好的。哇，所以如果我是需要这个咨询的人怎么找到？微信的话可以找到就是幸福家园
心理咨询公众号吗？对，微信公众号可以。如果是我是学心理商谈的，如果这个加入这个机构，也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去联系的，我们的负责人。然后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去宣传，就是让更多主内的有这样的需要的
大家可以来在这个机构当中得到帮助，然后有愿意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的老师们，我们也很欢迎。很需要，很需要。对，确实很需要。就是那就像是说的心理咨询师的话，很多时候心理咨询师他要去控场，然后也要去 就是一个最后的问题，如果听众朋友当中包括在座的我和Emma，
有些听众因为家庭的原因难过，想告诉他们就是对自己宽容一点，然后少一些负罪感，就是在忧伤痛苦愤怒各样的情绪来的时候要允许自己去有一个情绪的释放。你可以反复去诉说这件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可以跟身边的朋友说，你也可以跟神去诉说，因为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当中，就是你去诉说你的经历，就是医治开始的第一步。
所以很需要诉说。
对，然后如果就是你和我一样，就是在那个情况下已经软弱到没有力量来到神的面前的程度的话，就积极的寻找身边其他可以帮助自己的资源， 嗯，就是身边的好朋友也可以，主内的肢体也可以，然后像我们的心理咨询也是可以的，就让自己保持在一个被托举被帮助的状态。对，嗯，因为当我们的家庭无法支撑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从其他不一样的角度的更多东西来支撑我们，给自己提供支持。嗯，然后就是 其实神是允许我们软弱的，就是神没有，我的体验就是神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严格。嗯，他是能接受我们的那些罪和不堪的，他是一个严格的父亲，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对，然后在之前我好像就是把神想的有点太严格了，因为后来我看大卫他在遇到就诗篇当中嘛，他遇到仇敌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会跟神去吐槽，去跟神说啊，这些人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什么，然后主啊，你为我伸冤，你为我做主。嗯，但就是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大卫被称为了和神心意的人，我想不只是他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王，更因为他在神面前的真实不隐瞒，他了解神对人有无限的爱和包容。嗯，没错。对，
所以第一是宽容自己，
对，
然后第二是可以找一下资源，帮助。
可以找一下帮助。嗯，其实就是在说就是向外去诉说自己的这个情绪和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一个理清自己情绪思维的一个过程。对，当你理清了之后，那其实你的所有的执念啊情绪就不光在一个情绪的方面了，而是在一个理智的方面，向理智方面去抒发的时候，你的这个情绪就没有那么执着于， 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抑郁啊也好，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完全陷进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了，就没办法去把这个心里的门打开，然后就没办法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个释放，那全部都积压在身体里之后就会得病。对，会得病的。嗯，那第三是要认这一下，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对，没错。嗯，
他会接纳我们的，
他会接纳我们的情绪。嗯，对，上帝其实会接纳完完全全的我们，无论是我们人类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都是知道的。
对，
就是即使就像是说撒旦会向神去给我们告状，但是耶稣是保护我们的，他已经就是完全的赦免了我们。对，嗯，所以最后
今天接受了采访吗？过了好像三年了吗？三年了，从上次分享之后，三年了，对，就数学很差，所以应该有蛮多的感受吧。嗯，就觉得有种时过境迁的感觉，时过境迁。<笑><笑>
重新回到这里，感觉
可以靠近麦克风吗？重新回到这个感觉，就是我之前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带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来。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是带着骄傲来的，我想要呈现一个很好的故事。然后这次我觉得谦卑了很多，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故事，我的生命真的可以成为见证吗？就是一直会有这样的想法 出现，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也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功课吧。嗯，其实我要感谢
Scarlett 姊妹，因为 Scarlett 姊妹是我通过一个夏令营，小石子夏令营认识的，因为他是里面的老师嘛。然后他我问整个老师问一下有没有人可以接受我的采访，然后他举手了，然后他就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 愿意分享见证嘛，然后他接下来的时间里给我们介绍过很多的嘉宾，所以我们很多姊妹们，还有很多弟兄们来过我们的电台接受采访，然后我们的 Emma 姊妹留下来了，一直服侍嘛，然后 Emma 姊妹又给我介绍了 Scarlett 姊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 哇，很神奇。整个过程都特别神奇。
对，我当时就是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你需要人。
对，需要人。
就是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是我想说哦，
需要人，需要，就是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包括我看到其他教会事工的不容易，然后我当时就是有一个感动，我知道这里需要有人来说见证，因为事工刚开始的阶段他要找人是很难的嘛，所以我才当时我就马上举手了，
真的非常感谢你，哇，真的觉得蛮神奇的，很奇妙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以后也再来吧，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斯卡莱姊妹是市里咨询师嘛，以后要开始接案子嘛，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开始也可以的，在节目上开始接案子也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帮助更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去治疗他的心理，然后去内视他，在就是重视他在主里的这个
就是内心的健康。是的，是的，是的，谢谢我们的斯卡莱姊妹，希望以后再次能够见到你。好的，那我们在这里跟你道别，愿上帝保佑你，再见。再见，再见。
你大能伏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 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定很熟，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抹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哭有时， 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
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姊妹今天听到 Scarlett 姊妹的见证应该有蛮多的感受，然后我知道 Scarlett 姊妹跟 Emma 姊妹是很好的朋友，对对对，是吧，我们现在还是室友，对，然后确实就之前我们就没有聊过这么深的话题，然后呢就是他的包括，其实在日常生活里 分享这样的话题做挺尴尬的吧，就是日常生活中分享这样的话题的话可能会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就是大家虽然是说要有同感，要有同理心，但是因为不同的家庭的环境，所以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到他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但是 就今天在电台里面听到他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包括他的这样一个心路的历程吧，就是还是觉得能够坐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他的内心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让千千万万的观听众都能听到，真的是很大的勇气的。是的，是的，我今天听到他的
见证分享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这种问题，对，是的，然后我们真的需要一起来分享这样的话题，我觉得很需要这样的时间，很需要的，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去走过这一段路啊什么的，但有的人他们会 这段时候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去寻求帮助，然后也不知道，就是他们可有的人会把神和自己的生活分隔开，他就是在神的面前会表现得很关闭自己的心门，然后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就继续的痛苦挣扎，他不知道要如何去向神去寻求帮助，但是今天 Scarlett 姊妹的分享的话，她其实就是在一个心理的挣扎中，然后和神一起就是走，然后一起去寻求神，然后这样的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虽然还没有结果，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坦然的抛开自己的心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然后让大家也能够从中能够得知该怎么样去寻求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对，非常好的机会，真的蛮感谢我们的
Scarlett 姊妹。 请大家通过Instagram跟我们联系，在Instagram IG上 搜索WOWCCHINESE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好，那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第一，那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面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 或者 WOWCCM WOWCCM 第二，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dcast 上面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第三，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官网的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 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约书亚乐团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重来的力量》。下周见，主内平安。
关上门关了灯两个人，这一秒你看我的眼神，理智在狂奔，在无声讨论，但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忠诚，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坦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等那值得的人。关上门关了灯，理智在狂奔，在无声讨论，当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重生，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淡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等那值得的人。直到最爱。